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主，我们实在需要常常来亲近你，因为你就是光，让我们能够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是生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我们带着恩典的心，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你所做的，为着你的所事，我们向你敬拜，向你感谢。圣愿今天你再来施恩给我们，再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再来提升我们，再来改变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荣耀你的儿女，能够见证主你自己的可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上一次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来到了雅典。那后来他经过了雅典之后，就来到了十八章的哥林多。我们知道雅典是充满了偶像的地方，到处都是偶像。那哥林多呢，却是充满了情欲，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市非常的败坏，虽然他们的文化水准看起来很高，但是他的道德非常的败坏，所以充满了情欲。所以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话，你会发觉他们那个教会有好多的问题，包括他们彼此分门别类，弟兄告弟兄告到不信的那里去，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些问题都跟哥林多那个城市充满败坏，充满情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们虽然你看他们的文化背景都很高，所以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可是保罗仍然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是属婴孩的，所以这都跟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但是感谢主，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神在后面特别给他意象，就是说在这个城里面仍然有许多神的百姓，所以在最好像最败坏的地方，神仍然有很多神所拣选的人。那保罗来到了哥林多以后，神给他了有了预备，就预备了一对爱主的夫妻，亚居拉跟百基拉。所以保罗是一个人来到哥林多，但是神给他预备，所以保罗可以投奔他们，他们就有伴，而且都是制造帐篷为业，所以保罗就跟他们同住做工。那保罗我们晓得他只要没有在传道的时候，不在忙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他有个态度，就是他尽量不累着教会，不累着教，不给教会负担。所以他一面的，所以在这里他一面在平常的时候他可能就只帐篷为生，但到安息日的时候，大家聚集的时候呢，他就去讲道。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保罗他都是尽量不累着教会。可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那这个是讲什么时候的事呢？你看，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我们曾经讲过马其顿是包括了三个城市，主要是三个城市了，就是在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皮利亚这三个城市。但保罗离了马其顿的时候，他说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那离了马其顿就到了雅盖亚，雅盖亚呢，第一个是他去来到了雅典， 然后就来到哥林多。所以在哥林多的时候，很可能是在哥林多的时候，腓立比教会供给他。所以本来他是在那里一面支帐篷布雷泽教会，一面支帐篷一面传福音。但后来人多了以后，后来他在那里停了一年六个月，谁供应他呢？腓立比教会。甚至他离了腓立比，来下一站就是帖撒罗尼迦，他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他的需要。那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最早就是吕底亚，所以很可能就吕底亚他们这些人继续在供应保罗。所以在这里看到很美的事情，就是一方面你看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尽量不累着教会，所以他的心态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他没有从别的教会收束，但是腓立比教会跟他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腓立比一次两次来给他，所以就给我们看见他们中间彼此的那种爱，还有为着神的摆上。那另外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也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九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九节，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哪里呢？就是哥林多。所以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现在刚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是有缺乏的，所以他吃帐篷为生，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那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那么乱，所以保罗非常谨守，不累着他们。可是呢，从马其顿，特别就是腓立比教会，来帮助他们。所以从这里都可以看见，就是说保罗的态度，他向着教会的态度，他希望人得着福音，不花代价。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又看见，你看腓立比教会他们是这样的摆上，所以这一点给我们看的就是在很多鼓励。好，到了十八章，接下来就提到第五节，就提到了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在这个时候，当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那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方面就是说保罗本来在那边在哥林多等候他的同工，就是希拉和提摩太来，所以他们一来以后给他很大的鼓励，精神上很大的鼓励，所以他就特别为道迫切。但从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也可以看见，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带来从马其顿从腓立比来给他的供应，所以他更可以放手去传福音，他就不需要再去支帐篷来做。那这个时候呢，希拉跟提摩太这时候来是有原因的我们后来就读书信的时候我们就读得到因为我们晓得当他们在就之前受到圣灵的禁止不让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然后耶稣的灵也不许，结果他们看见了异象就来到了欧洲来到了腓立比腓立比呢，我想他们得到了一些人，然后呢就是包括吕底亚这些人，然后他们就被关起来了被打，最后呢他们被释放，就被请出了腓立比。之后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可能路加就被留到了腓立比，然后保罗、希拉跟提摩太呢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来到帖撒罗尼迦，我们知道因为保罗的传道造成了很多的震动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想要去抓保罗保罗跟希拉，结果呢没有找到，就来到了收留他们的耶孙家里面就后来我们知道 弟兄们在夜间就把保罗跟希拉送到了提，但可能也包括提摩太送到了皮利亚。然后保罗呢，从皮利亚后来就来到了雅典。当他来到雅典以后，他打发人啊，从提比亚又皮利亚又送到了，把保罗送到了那个雅典。然后呢，保罗就交代他们啊，要赶快把希拉跟提摩太带到雅典。所以保罗是在雅典等候他们。然后接下来圣经上没有提到，但是我们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当希拉跟提摩太来到了雅典与保罗会合之后，保罗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把提摩太送回到了帖撒罗尼迦，把希拉呢也送走了。送到哪去我们不知道，圣经上没有提到，但是最少我们知道是去了马其顿。那马其顿如果不在帖撒罗尼迦的话，很可能他去了就是前面的腓立比或是后面的皮利亚。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些事呢？因为从书信里面看得到。所以后来他们从马其顿，从帖撒罗尼迦又回到了哥林多与保罗见面，把消息带来了。带了什么消息呢？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路加没有记下来，但是保罗的书信把它记下来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基本上读圣经的都承认啊，保罗最早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啊，这是最早的啊。那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二章第十四节，第二章第十四节，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他们效法各教会，愿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所以在犹太人他们信主以后的教会，他们常常受到的是犹太人的逼迫。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呢，这些外邦人信主以后，他们不但有犹太人逼迫他们，他们也受本地人的逼迫。所以这里在讲的，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可以说是在苦难中产生的他们不但信主之后得了福音，然后有犹太人的逼迫，也有本地人当地人的逼迫，这是他们的光景。所以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因为那人家赶快把夜间把他送走了他非常挂念这些地方的人，因为他想他们刚刚才蒙恩得救，他们怎么可能忍受这么多的苦难所以保罗接下来讲了，他很想赶快回去看他们，但是撒旦不允许，阻止了他。所以接下来第十七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不久，他是这边特别讲了暂时与你们离别嘛，所以离开不久就写了这封信但他非常想念他们，想要回去看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刚刚蒙恩得救不久，然后现在碰到那么多的苦难，到底他们能不能够承受得住？这是保罗的心。他说，所以我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所以保罗对他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心呢？所以第二章保罗写得很清楚 他说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保罗像母亲，存心温柔，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所疼爱的。所以保罗是在爱他们，他们在患难中被兴起的。保罗离开，保罗自己受了患难被赶走以后，他们也在患难当中，所以保罗像母亲一样是疼爱他们。接下来他怎么讲？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从保罗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给我们看见，保罗是仓促离开那个地方，然后知道他们也在受苦，保罗爱他们，保罗像母亲乳养他们，像父亲劝勉他们。有一次两次保罗要赶回去，但是撒旦阻挡，所以到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在雅典。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是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指示的提摩太前去，所以把提摩太送回去了。你看路加记的时候很特别，路加记载的时候把他们从腓立比来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路加只提到保罗跟希拉。他们离开以后，离开到了皮利亚也只提到保罗跟希拉，其实提摩太跟他们在一起，但为什么没提呢？很奇妙，圣灵在这边特别没有提到。所以后来保罗把提摩太送走了，因为送过去，因为提摩太在当时在他们来讲是比较年轻人保罗跟希拉是年纪稍长一点所以呢比较成为大家的目标，所以呢他把提摩太送去比较不是目标，所以提摩太去兼顾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当然我们知道希拉也送走了，因为后来希拉也是在哥林多才跟保罗见面嘛那去了哪里他们这边没有特别提到，很可能去了腓立比，因为他们后来把从腓立比的捐赠也带过来了嘛所以他就派了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勉你们劝慰你们。你看提摩太其实信主也不是太久有可能到一年多了，因为保罗第一次去第二次去，第一次去就得救了，第二次去加拉太的时候带他走的嘛所以也没有很久，但是他现在呢毕竟还比他们早了一年多两年所以他也可以去劝慰他们免得再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所以看到没有，我们受患难是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正好就是提摩太刚回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刚读到使徒行传十八章那一段话那一段时间所写的所以这是最早可以说保罗所写的最早的一封书信。所以现在提摩太带来好消息了所以保罗心非常高兴，所以保罗当然他们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所以保罗一方面因着这个好消息他必须要写一封信去鼓励他们，但也因着他们的困惑所以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细讲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我们只是大概的先提一点 这我们就知道到底保罗怎么劝勉他们啊，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保罗感恩啊，还有他们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写信告诉他们啊。那保罗特别提到啊，他们的虽然信主这么浅，就这么短的时间，但是呢，在基督徒身上的该有的那个生命的彰显呢，在他们身上都彰显出来啊。那保罗在第一章就特别提到了信望爱啊，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所以你看，所以他们虽然信主的年日那么短，但他们信主的那个品质很高，这很好啊，实在很感恩啊。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二节啊，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啊，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啊。所以你看保罗离开他们才不久啊，但是呢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他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们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他们在大患难中蒙圣灵所赐的喜乐，所以虽然有患难，但是他里面满了喜乐，是圣灵给他们的，而且领受真道呢，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保罗真的是一个榜样，效法保罗其实效法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所以你看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在患难中他们有这么美的表现，而影响到什么呢？整个马其顿，就包括了腓立比跟皮利亚，也影响到了亚该亚，亚该亚就是什么？雅典跟哥林多。所以他们实在有 很好的榜样，就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从这里这一句话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他们的信心、爱心跟盼望是什么呢？保罗称赞他们的信心，所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到底是指的什么事呢？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们的信心在于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他们的爱心的服侍怎么样呢？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他的盼望是什么呢？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神儿子的再来啊，从天降临。所以对一个在患难中的教会啊，最好的劝勉就是主的降临。所以保罗在这特别提到这个主的降临，然后到了第二节的第二章的末了，第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所以在保罗在这里一方面鼓励他们啊，一方面盼望他们，就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在主面前站立得住。其实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盼望，也是对我们弟兄姊妹的盼望啊。因为到那一天 当主再来的时候，很多人要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吗？你看都做那么多好事，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但保罗说到当主再来的时候，保罗的盼望喜乐和他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是保罗特别提到这些事情啊。然后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三章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保罗又提到什么了？主的再来，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保罗一再的第一章提，第二章提，第三章提，当然第四章第五章都提了。保罗对一个受苦的教会，他最大的负担是什么呢？就你们虽然在患难中受苦，但你们不要失了盼望，因为我们主会再来。那当然今天离主的再来更近了。所以他说，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巴不得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也是圣洁，无可责备。但他们现在中间会碰到一个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主快要回来了，我们要来见他了，盼望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了，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信主的人他们死了怎么办？那这些人怎么办？这是他们的问题。当然他们对真理还在那时候还没认识那么清楚，因为保罗在那边才待的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会有这个问题。那既然主快回来了，我们那么荣耀，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可以得冠冕啊，我们圣洁无可指责，那这些死了的人怎么办？所以保罗后来就写到，到了第四章第十三节就讲到，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想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是何等大的安慰，他们虽然死了，但他们是在主里面算是睡了，主复活了，他们有一天也要复活与主 一同再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前，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他们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呢，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所以保罗你看，一方面告诉他们，鼓励他们主的降临，一方面勉励他们，虽然那些他们所爱的人在主里死了，但是睡了，有一天呢，当主降临的时候，这些人要先复活，那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呢，要与他一同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永远在一起。所以保罗讲到这些的时候呢，就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然后最后到了，我们再看第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第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又提到了他主耶稣基督降临，所以很宝贵。那这里呢，我们特别看见一件事情就是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今天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有谁可以让我们灵与魂与身子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呢？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感谢主他是信实的，我们的指望是在乎他。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如果我们愿意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如果我们愿意当他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有个柔软的心态，我们愿意顺服的话他是赐平安的神，他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这是他的工作，也让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他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这就是发生在哥林多十八章，我们是看见的保罗希拉回来了希拉跟提摩太回来跟保罗去了，保罗知道的好消息以后，保罗怎么样呢？他传在哥林多传福音，他也特别的刚强喜乐因为他得到了鼓舞嘛这些财务上给他的鼓舞让他能够放胆去传道，这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听到了帖撒罗尼迦信徒在苦难当中仍然站立得住所以保罗一方面鼓励他们勉励他们耶稣基督的降临一方面呢也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但是在不久之后他又写了一篇书信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了那这两卷书信都是在哥林多写的而且发生的时间可能不太长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他们又听到了从帖撒罗尼迦有消息来，他们碰到了一些问题所以为了这些问题呢，保罗不能不再写第二封书信，所以第一封书信跟第二封书信呢，基本上它相隔的时间很短可能就最多几个月的时间他都在哥林多写的。那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所以我们可以从帖撒罗尼迦后书给我们看见那就是第二章所讲的了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在他那里聚集所以这句话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是保罗在前书所写的但是呢现在发生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有人说预言说你们不必等耶稣基督降临了，主已经来了，主的日子已经到了有人发预言有的人可能在讲传讲道理的时候就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事实上今天也是讲今天有人讲说主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基督已经来了，另外一个基督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然后有冒我名的书信，就是有人可能冒着以保罗的名义写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那如果主的日子现在已经到了而他们没有来到主的面前，那他们里面就开始惊慌了。所以保罗特别告诉他们说如果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他们动心了，他们也惊慌了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这些事情解释得更清楚那这就是他写的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所告诉我们的那这些写到后书的时候，我想我们特别来看第一章第一章保罗特别提到两个配得两个配得，第一个在第五节，第一章的第五节，这蛮重要的，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所以你看这是配得第二个呢就是在 第十一节，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所以第一章有两个很重要的配得，一个是配得神的国，一个是配得所蒙的召。那为什么这两个配得很重要呢？因为当你讲到恩典的时候，你是不需要付代价的，但当你讲到赏赐的时候呢，你需要配得那个赏赐，那你就需要付代价。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要让他们配得进神的国，神要让他们配得所蒙的召。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羡不羡慕进神的国？我想我们都羡慕能进神的国，我们也羡慕能够配得所蒙的召，但我们羡慕归羡慕，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呢，这是神的恩典，神自己做了，那神怎么做呢？所以在第一章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起，第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意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前书跟后书可能没有太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呢，他们信心又增长了，爱心更充足了，那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所以你看见他们信主，他们受患难，但是神没有把患难拿走。为什么神没有把患难拿走呢？第五节给我们解释了，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这句话很特别，今天他们信主了，神没有保守他们，神让他们经过患难，借着经过患难他们生忍耐，然后保罗怎么说呢？这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这怎么是公义判断的明证呢？保罗后来解释了，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所以保罗解释给他们听，因为进神的国需要经过很多的艰难，当神把患难留给他们，事实上是为着让他们进神的国。神没有把患难拿走，神没有让他们过很舒服的日子，神好像做了一个球给他们打，神给他们一个患难，好让他们借着患难忍耐能够进神的国。我们若能忍耐，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走十架的道路有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我们寻求神，我们愿意渴慕主，好像主还没有保守我们，其实还落在患难里面。事实上，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看，这是神的心意，让他们能够进神的国。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很羡慕别人，为什么都没有什么环境？其实不必羡慕。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他爱我们，他把患难加给我们，好让我们学习忍耐，好让我们配得进神的国。然后接下来讲到了，神不是不公义，神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给患难你们的人。所以神是会算账的，只是以后算的。也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呢，与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荣光。这正是主降临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这主的降临。所以接下来就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着。你看，一方面给我们患难，一方面呢制作我们，让我们配得过所蒙的着，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你看多美啊！被保罗把他们解释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就讲到了，如果有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那为什么会造成惊慌呢？为什么会动心呢？因为他们当时对真理不是那么清楚。事实上今天神的儿女呢，很多神的儿女对这一点上也不是认识那么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这是跟前面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有关系，他们误解了保罗的话，所以被这些事情搅扰。那到底保罗讲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不念了，但是呢我只是点一下就好，因为主耶稣特别提到第十节就是讲到主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你看保罗在第一章特别告诉他们要等候他儿子神的儿子我们的从天降临，就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主回来以后要救我们脱离那个将来的愤怒。但是到了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特别讲到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你看到没有？所以现在保罗在前书讲到，他们在等候我们的主神的儿子，我们主耶稣降临，要拯救他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然后在第五章呢，就讲到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他们绝对不能逃脱。好了，现在有人用灵用言语冒保罗的名写信说主的日现在已经来到了，你看他们能够不困惑吗？对不对？现在主忽然来到了，像这个夜间的贼一样来了，他们还以为很平安稳妥，然后呢惨难要临到他们了，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他们非常的就是说在那里很惊慌了，很动心。所以保罗劝他们，你们不要惊慌不要动心。所以在第二章后书第二章就保罗特别讲到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所以现在保罗告诉他们，主的日子来到之前一定有几件事情要发生这边特别提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什么呢？离道反教意思就是说呢，到时候那种不法的灵要发动 有背叛，有堕落发生，而且呢，这个事情不是在世界哦，世界上本来就是背叛堕落，这是在神的家里面要发生。就是说，当主真正要来临，主的日子来临之前呢，教会都要发生离道反教的事情。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啊，在后面就提摩太的后书啊，我念给你们听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保罗讲到末后时代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啊，他说你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了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事宜。这里不是讲世界上的事，这里讲教会的事情。所以这个跟主的日子来到之前要发生的离道反教的事有关。所以保罗已经讲了，你看在神的家里面人怎么样呢？人有三个爱，两个不爱，专爱自己，人就爱自己，人爱钱财，人爱厌乐，不爱什么呢？不爱良善，不爱神。在神的家里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所以这是保罗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提醒他们的，就是当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啊，以前第一件事情就是离道反教的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讲到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尊敬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讲了敌基督说的。所以有两件事情啊，现在不法的灵和不法的事情很增多了，其实在预备什么？就是预备这个敌基督的来到来啊。所以这是保罗写后书特别提醒他们的啊，就是说你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搅动，有两件事情你要看见发生了啊，主的日子就来到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离道反教的事，第二个就是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要出现，他要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那保罗接着就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所以保罗有提到，但他们不记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所以现在这个敌基督这个大罪人啊，这个沉沦之子啊，他为什么不显露呢？因为有一个拦阻他的，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充满了一个不法的隐意，他已经在那里发动，就是一直在。所以你看见整个世界那个潮流就是不法，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增多，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他拦阻的被除去，或者等那个拦阻的被移开了，原文就是他被移开了，那是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这时候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保罗这边特别告诉他们啊，你们不要惊慌啊，也不要心动，不要被这些话心动啊。如果真的主的日子来到的话，有两件事发生啊，一个是离道反教啊，一个就是这个沉沦之子大罪人敌基督要显露出来。那现在呢，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但是有一个拦阻他的，所以使他不能够显露，但那拦阻的一被除去了，一被移走，他就显露出来。 然后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有一个拦阻他的。那很特别的是，前不久才前几天大概就有一个人发 email 来问我，他说这个到底这什么是这个不法的隐意要发动一个拦阻他的啊。后来我就大概跟他解释一下啊，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啊，你会发觉就是说在启示录十二章有一个男孩子就是得胜者啊，他要被提到宝座，记得吗？
嗯
啊，然后什么空中又发生征战啊，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撒旦跟他的使者，就跟米迦勒跟天使长的使者彼此征战啊，结果呢撒旦跟他的使者居然打不过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就被打下来摔下来了，对不对？其实撒旦的能力是很强的，对不对？那么久的时间他都盘踞在空中，为什么这个时候当男孩子一被提到宝座他就被打下来呢？为什么之前他不被打下来呢？因为这个跟男孩子跟得胜者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主一直在向那七个教会，事实上这七个教会是代表所有的教会，向每一个教会呼召得胜者。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神的心意是需要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成为得胜者。但是呢，真正到了末期，能够听见主的话，听见圣灵的声音，而答应他的呼召，能够成为得胜者的人，毕竟是少数。那得胜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得胜者关乎到主的国度。为什么当这些得胜者人数满了，他要被提到宝座去呢？然后撒旦跟他直接被打下来呢？因为主耶稣曾经应许教会，当然后来这得胜者是代表这个教会，应许教会怎么样呢？凡你们所捆绑的，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所以这些得胜者呢，是代表整体的教会，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得胜，为了整体的教会，为着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当他们人数满足的时候，意思说这些得胜者预备整齐，准备迎接主再来的时候呢，首先他们要被提到宝座。然后当他们预备提的时候，撒旦就被打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地上已经胜过他了。所以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怎么讲？弟兄胜过他。所以他们在地上已经胜过了，所以当他们被提到宝座的时候，他们打通了一条通路，天跟地连起来了。所以撒旦呢跟他的使者没有地位了，因为弟兄胜过他了。所以还不是米迦勒胜过他，米迦勒当然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胜过他，但神在等得胜者。所以当得胜者胜过他了，弟兄胜过他，他们一提到宝座，你看撒旦在天上就没有地位。那撒旦的使者撒旦和他的使者一被打下来以后，十三章就两个兽出来了，敌基督假先知就出现了，然后地上我们就知道有各样的灾难出现。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现在有一个拦阻他的，但这拦阻一被移去，在原文除去好像是不好的东西，但事实上在原文是移去，移去怎么样呢？移到了天上，移到宝座。结果呢，你看不法的人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敌基督是什么时候出现？乃是得胜者被提到宝座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在等候基督，不是等候敌基督呢？因为如果我们是得胜者，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敌基督了，不需要看他了，因为我们先被提了他才会出现的。那今天很多人读启示录在等候敌基督，到底敌基督是谁啊？有没有出现呢？当我们真的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已经被撇下来，要经过苦难了。所以在这里我们是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等到你看，等到这个拦阻的被除去，那是不法的人被显露出来，所以敌基督显露出来了。那时候这就是可以说这个大灾难的开，三年半的灾难开始了。然后接下来主耶稣要降临，带着得胜者降临。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就说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把保罗的书信还有启示录还有旧约我们都摆在一起，我们就发觉啊，原来我们对主的降临啊，以往认识的不清楚啊，因为我们以往认识主的降临是什么呢啊，就是他降到空中啊，然后我们在主里死的人首先复活，活着的人与他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我们觉得这就是主的降临啊。那有的人觉得这个降临呢是讲到主从天上降到地上啊，因为闪电怎么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如此啊，所以有的人觉得主的降临是指这个时候啊。但是因着这些书信啊，跟启示录还有甚至旧约的那些先知所说的，我们就看得更清楚，原来主的降临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它不是指一刹那的时间，它是指一段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得胜者被提到宝座的时候开始了。然后当撒旦被打下以后，空中干净了，主就来到了空中。然后在主里死的人首先复活，活着的就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所以你看见从宝座到空中这一段呢，跟神的儿女有关。得胜者提到宝座，当然被提到宝座不止第一批啊，他中间还有其他的，有些是在灾难中经过灾难殉道的人啊，宝座到最后末次号筒吹响，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啊，死人复活，主里死人复活，活着的与他们一同提到空中，而主带着得胜者已经来到空中。所以这一段跟神的儿女有关，这一段呢世人不知道，所以主来像闪电不是像贼一样，他来偷宝贝的啊，所以是这一段。然后在这一段在云中与主相见呢，怎么样呢？这基督台前的审判呢，那地上呢就是在七晚的灾难，因为七号包括了七晚嘛，所以七晚那个灾难是很大的，比七号大很多很多啊，主要是在敌基督的这个国里面啊，所以这是同时发生的。因为主接着要带着得胜者下到地上，除去敌基督，建立他的国度，然后就有绵羊山羊的审判，外邦人的审判啊，那些绵羊就在大灾难的时候保护神的儿女的基督徒也好，犹太人也好呢，他们将来要进入国度，带着肉身进入国度，那些山羊呢，他们就要到永刑里面去。所以主是带着得胜者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这个时候呢，审判地上的人就是绵羊山羊。所以你看见这一段，当主的降临的时候，对神的儿女来讲就像帖撒罗尼迦信徒啊，他们怎么样？他们盼望啊，因着他们在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到主降临的时候，他们建筑的时候，他们能够站立得住啊。那其他的人呢，也可能就像我们读到那些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的，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看这都是发生在空中基督台前。因为审判，神要降临审判地上之前，审判要先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审判完之后呢，主带着得胜者降临，没有得胜的在外面哀哭切齿，换句话还要补课了，还要学功课，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主带着得胜者降临在地上呢，叫审判万民。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告诉他们，当主回来的时候，降临到地上审判万民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呢？这叫主的日子。所以主的日子乃是向着不信的外邦人说的， 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那是向着神儿女说的。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常常提到那大而可畏的日子，主的日子来到，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见那是很可怕的，那是向着外邦人说的。有些人要进入永远的审判里面，但是向着神的儿女呢，他是基督耶稣基督的日子，那时候呢，那是在基督台前审判，那是在家里的审判，那些在神的家中能够持守神的真理，活在神面前的人，到那一天呢，主要称赞他们，你们这些又良善又忠心的人。有一些呢，他们凭着肉体生活，他不愿意顺服，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他们凭着不愿意跟随主，他们仍然走世界的路，我们叫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主要责备他们，就说你们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或者愚昧的童女。但这个是家里面的事情，所以呢，主的管教呢是出于爱。管教之后，我们在经过千年之后呢，每一个都是得胜者，都成了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到时候你知道，经过千年国度以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永远与神的儿女是跟百姓同在。所以保罗就是借着这里的书信特别来勉励他们，鼓励他们所以盼望这也是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正在受苦的人的一种勉励一种鼓励让我们能够配得进他的国。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经历或者遭遇什么事，我们都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相信你的智慧，让我们安息在你的大能里面，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不管经历什么事情，让我们能够信靠你让我们学习诗篇上所说的，因我所遭遇的都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让我们能够好像你跟随你能够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走这条道路让我们能够学习走得好，让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羞愧，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你是信实的，你必要做成这件事情。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